来到青春藏书阁，我是小兔书房淑珍。今天呢，我们一样要请到我们的资深小读者。我们现在请资深小读者来跟大家 say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一凡，我今年10岁。
好，一凡，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哪一本书呢？
冒牌机器人。
冒牌机器人是由台湾的青少年小说非常厉害的一位作家林满秋老师，他出版的，在疫情期间所出版的一本冒牌机器人。那这一本呢，其实带有一些科幻悬疑或者是 AI 技能这方面的一个元素，所以呢，整体来说会觉得很让孩子会觉得很新奇，因为是那个机器人的元素。那这个部分呢，这本书其实是由凡凡他就提议说可以来聊这一本。那我想问一下凡凡，你可不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到底在讲什么呢？
是在讲说有一个男孩，然后他妈妈就是因为疫情所以生重病，然后现在在医院里面，然后呢快要死翘翘了。然后鲁菲呢，就是因为他就是逃离他检疫所，然后他就想要去找他妈妈，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孩叫欧娜，然后里面有讲到说那个就是欧娜她是很厉害的科技，是用女孩改造成机器人的。
好，所以呢，这个故事其实可以说是这两个13岁的男孩鲁菲，还有13岁的女孩欧娜这两个人的一个要协助鲁菲能够成功的抵达医院，见他妈妈的
心愿，
来完成能够见到妈妈的这个心愿，所以两个人就是必须要
互相帮忙，
然后要就是又有后头呢，又有人要追杀欧娜，就是这样子一个冒险故事。那你一定会很好奇啊，为什么不能够鲁菲不能够在很如常的进入到医院跟他的妈妈探视妈妈，跟他妈妈说再见呢？你一定有这样的那个想法，对不对？那我们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这本书的一个设定的背景。这本书的设定背景刚好是在所谓的疫情期间。那这个疫情期间呢，人类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医院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的背景的设定里头，医院呢的医师，他有医师，可是呢，真正执行手术的是
机器人
，然后执行照护的也不是护士，而是机器人护士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也就是说，任何只要是人类，是除非你是病人，你是或者是机器人，你才能够进入医院。因为在疫情期间，他们是很担心病毒，人类的病毒还会对进入到这个医院里头会交叉感染，所以就让所有的人类是杜绝在外。那你一定也更好奇说，那这样子鲁菲的妈妈是得了什么病？对，她就是
非常严重，
对，她就是染疫了，然后呢在医院里头是没有办法家人探视，他们只能用视讯探视，就很像我们那时候被
线上课程，
对，线上课程一样，她等于就是线上跟她的家人问安这样子。可是因为妈妈就是看起来很严重的病情，所以呢，鲁菲很担心他没有办法见到妈妈的最后一面，于是他就只好想尽办法，要把自己打扮成什么呢？
机器人。
对，所以呢，他的鲁菲的这个身份呢，其实在这个书里头，其实他本来是一个13岁的男孩，他的真名叫做赵又东，可是因为他换上了机器人装，于是他就给自己命名为鲁菲。所以从又东一直到鲁菲这样子一个身份的一个名字的认定，其实就代表着他身份的转换。所以你在阅读的时候，也会同样的，也会在女孩子的身上也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脉络。比如说小女孩的名字叫做
欧娜，
对，可是呢，欧娜基本上她是一个机器人的身体，但是她拥有一个脑袋，是13岁女孩杜里美的大脑晶片。也就是说，这一个欧娜她是身体是机器人，可是她脑袋其实是真实有这个女孩子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脉络？这个可能大家还要去详细的去阅读这本书，你才大概才能够理清哦。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凡凡，那你觉得机器人跟人到底有什么差别啊？
机器人会可能会透过人类的远端控制，他没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那如果是人的话，你没有被控制，你可以做任何自由的事，所以我觉得当人比较好。
你当人比较好，那当机器人
比较好，
机器人也是也还不错啊。
是没错啊，因为机器人不会感冒啊，也不会生病，也不会有任何病痛啊。
对，而且在情节当中啊，可以看到，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在逃亡嘛，然后呢，那个小男生他就跑得很累啊，那个欧娜就说：“走，我们不能够停留太久，我们一定要往前冲。我好累哦，不要走了。”欧娜就说：“不行，我们还是要继续，我都不会累，要不然我背你。”有没有这一段？然后那个鲁菲就说：“不行啊，女生怎么可能背得动男生？”结果其实因为他不知道，欧娜其实基本上是个机器人，所以他不会累，不会饿，
也
不会怕冷，不会怕热，而且也不用睡觉，对不对？
超级厉害的，
对，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啦。所以其实人或机器人到底谁好呢？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你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你可以看到机器人它的样态，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最重要的满秋老师想要去呈现的，就是凸显出人的情感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鲁菲想要往前去完成见妈妈、探视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是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他想要见到他妈妈最后一面，
因为他爱他妈妈嘛。对，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思考一件事情是，那个欧娜他自己本身是机器人，那他为什么要去帮助鲁菲去完成这一个愿望？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是欧娜感受到鲁菲对他妈妈的爱。
还有啊，我们的欧娜她其实最渴望的就是要有一个
妈
朋友，有没有？
有，
有没有？有没有想起来？所以其实因为鲁菲她想要见妈妈，然后欧娜她想要有一个朋友，因此呢，欧娜才决定，她也可以去帮助她的朋友来完成她的梦想，那这样就可以凸显她的价值。也就是说，我觉得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人，一个是人类，一个是机器人，他们其实都埋藏着一种非常珍贵的人性，
真的，
对不对？
有，
对，所以这个就是在阅读这本书，我觉得大家可以跳一下，就是看到这个设定角色设定背后的一个元素。那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读写课当中有让孩子们去设计一个，因为我们都读了有一些机器人主题的书籍，然后让孩子们去设计自己想要的机器人。那有的机器人就是不一定是人的样子，它可能是一个比如说手表好了，或者是一个气球的造型，这样反正他们都设计非常非常多。那我想这时候问一下凡凡，如果你正在设计一个，你是机器人设计公司好了，你想要拥有什么样的机器人？
想要拥有很可爱，然后像欧娜一样眼睛是漂亮的翠绿色，然后她穿着漂亮的洋装，然后跟还有另外一个机器人就是有那个八字的胡须。
八字胡吗？为什么？
因为呢比较好笑啊。
哦，你想要有一个让你可以搞笑的机器人来陪在你身边就对了。
可是对人是要把这个机器人设计的非常非常非常聪明。
哦，为什么需要聪明？
因为呢，这样还可以帮助你，如果你不会像是思考，像是写数学作业的时候问机器人三乘三等于多少，当然三乘三等于六，这个不用算也知道。
三乘三等于六，
当然骗你的，三乘三当然是九啊。那
这个机器人不合格哦。
所以呢，一定要很聪明的机器人，不然三乘三等于六，这就是错误的，应该是三乘三等于九。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就是反正就有上过这门课的孩子嘛，他们最常就出现的功能，凡凡你猜是哪一个功能？很多孩子几乎都会写到，即便是这个机器人它有很多功能，可是一定会有一个功能是大部分大概九成吧的孩子他会一定会想到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其实就是像刚刚
猜不出来。
其实第一个首要之物呢，他们一定都会写到的，就是写功课。就是他们可以就是设计机器手，你知道吗？然后就可以一下，他们说右手可以帮他写数学，左手可以帮他写自然，然后他们就可以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所有的功课。那这样子，我就在想说，怎么会设计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功课太多、啊？
但是问题是，有谁会想写作业？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用出这么多作业，那就不用设计机器人了。
但问题是呢，不想写作业还是不想写啊？
对，所以就是很多孩子都会设计这个，我就觉得蛮好玩的。那刚好就是在那个我们的之前有一本书，也是小麦田出版的，奇迹机器狗这本书，其实也有点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脉络，就是在一个 AI 智能的一个时代底下，然后就会设计一个非常功能强大的宠物狗。我觉得这本书也可以刚好相互去可以去对照跟呼应这样。好，那再回到我们的这一个冒牌机器人当中，你为什么，我想问法法，为什么你会可能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你觉得你看完之后，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出版社会把书名定为冒牌机器人呢？
因为那个鲁飞是穿上机器人装，他其实不是真正的机器人，他一开始是穿上机器人装，然后后来呢，我不能破梗。
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冒牌啊，其实感觉是假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可以思考一下，有一种真正的人类，他可以是假的人，对不对？像欧娜，
对啊。
然后有一个是可能是假的机器人，但他可能拥有真的人类的性格。
就像欧娜，因为欧娜其实是有小女孩，因为她生一场病，然后呢，就是她就被改造成机器人的模样。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冒牌，但我们都知道它是假的，它是伪装的，但是那个伪装一定有它的动机，就很像欧娜，她想要伪装成，她自以为自己是真正的人类女孩，其实她就是渴望一个朋友。然后如果鲁飞他想要假扮成机器人，其实也是因为他有一个渴望，就是想要去见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名取得很有意思，是冒牌两个字，如果让有一个很强烈的冲突，可是在这个背后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说，对，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我们里头这两位13岁的主角们，他们为什么要去伪装，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凡凡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兔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如果今天给你两个选项，一个人跟机器人，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你会想要成为哪一个？ 你会觉得成为人还是成为机器人哪一个比较好？
我当然想要成人啊，你知道我其实很怕死这件事，可是我也很怕不会死的这件事。
为什么你会怕不会死呢？
因为我就是不会死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恐怖的原因是，就我可以理解那个欧娜，她不是说她13岁吗？可是为什么她一直很自卑，想就是会觉得这个鲁飞没有办法跟她成为好朋友，因为欧娜的身体她会停留在13岁，可是欧娜的身心年龄他也会停留在13岁，可是鲁飞他会一直怎样？时间会一直往前走啊！
时间会往前走，所以只要有人把鲁飞也改造成机器人的话，那就代表说他们两个就可以结婚生小孩。可是机器人不会结婚，那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对，那也就如果今天说来凡凡，我现在有一个科技，我可以让你停留在9岁、10岁这个年纪，你要吗？
我想要
啊！可是你知道吗？他书里面我觉得讲的超好的。他说，其实这个鲁飞的这个角度，他有说到一句，他说，其实我也很想停留在13岁这个年纪，但是我更想要去看见，去想象，他想要去想象他20岁、30岁、40岁的样子。
但是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想要 在比较大的时候再停留，我不想要在这么小的时候就停留，就代表我永远都要写一次又一次的国小作业。
哦，所以可是你到国中会有国中作业啊，到高中会有高中作业，然后到大人你有大人的作业。
但问题是，如果我一直停留在九岁的话，我就是一生中永远都要每天上学，每天写作业，只有暑假跟寒假才有办法休息。可是呢，如果呢上高中的时候，就是作业都只要写一次到两次到三次，然后等到我长大之后就可以不用写作业了。
不过回到刚刚凡凡的问题哦，到底想要选择，如果可以选择想要当人还是当机器人，我觉得我还是想当人，因为每次就是我觉得每一天的事情啊或者是状况有好有坏，然后会让你有生气的地方，比如说小孩惹你生气啊，然后也有那个就是可能是工作上面也不是很顺畅啊，比如说可能开了一整天的店，但是没有老板不会被扣钱，是没有客人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又转换自己的心情。我觉得有很多鸟事，可是也有很多好事。那其实只要记得那一点点好事，那一点点很好玩很有趣的生命，就会有不一样的样貌。所以如果让我选，我会想当人类啊。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很怕死，可是也很怕就是长生不老，因为我觉得那也好可怕。当你周边的人都不是你认识的人，那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欸。
但问题是，只要有这个科技的话，那你可以让你的家人也吃那个药，然后你就可以跟，然后所有地球人都会永葆青春，然后人就会越来越多，最后呢就可以堆满富山。
没有，并没有。我觉得那凡凡，你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就是我最近前两天才看到的《换命的天堂》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你把你的寿命捐出来，你就可以获得资产，你就可以获得一笔钱这样。然后你愿意把你的那个，本来你可能有80岁的寿命，可是你给了别人可能40年，你只剩40岁。我觉得那也好可怕哦，就是你本来的那个年纪，就是本来是40岁，但是人家。你可以活到80，可是人家从你的身上，就是偷走了40岁的寿命，你就立刻变老了欸。
但问题是，那是鬼故事吗？
那不是鬼故事，那是一个科技故事。
会是恐怖的故事吗？
没有，我觉得可以，就是有跟这本书《冒牌机器人》有一点，就是可以让我们去反思一件事情是，到底生命的价值何在？人类的价值到底在哪里？那可能这样子讲，我觉得大家会觉得有点虚无缥缈，可是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去多看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它其实是很轻盈的青少年小说，但是在轻盈底下，其实背后我有很多可以值得深思的人性的议题。就像我们刚刚在谈论到的，人跟机器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我觉得光这样子让孩子们去思考的时候，就可以大概可以去理解说到底人的价值何在？身为黄淑珍，他到底价值在哪里？那身为一个机器人，他的价值跟我黄淑珍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是可以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件事。对，好，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人跟人独特的地方跟他的价值的地方，其实还有另外一点是我觉得这书中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人类他有独特的意志力，这个也是机器人他没有办法去取代的。那这个意志力可能会来自于人最深层的一种渴望，也就是如果你对某一件事情或是某一个人有一些眷恋的话，有一些期待的时候，你当然你就会有自发性的想要完成对于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情感上面的依附。我觉得这个是身为人很独特的那种意志，因为你想要为别人好，那当然你自己本身你可能就会有所改变，然后你就会发出一些行动。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一种体验。好，那最后我想邀请凡凡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你那时候会很喜欢这一本《冒牌机器人》呢？
因为我觉得欧娜跟鲁菲里面他们的互动关系让我觉得很感动
哦，因为就是两个彼此，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渴望的，就是一个想要就是保护对方，两个人都想要保护对方啦，然后都想要为对方好，然后成为对方的好朋友。那这个地方的确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情感啊、意志啊，还有价值，都是 可以在这两位13岁的主角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好，这个就是冒牌机器人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个点。冒牌机器人是由林满秋老师所写的，未来出版所发行的。那这样子的一个青少年小说，如果大家在暑假这八月份的暑假你还没有想到要读什么书，那小兔书房这边也很期待大家能够去找书来看。那我们今天的聊书会就会到这边结束，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跟大家聊一聊青少年小说。
小兔子书房欢迎你。
好，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